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知道啊，耶稣呢，他有十二位门徒哈、啊。那这十二位门徒被称为使徒，对。啊，因为他们身上呢承受着一种特殊的使命啊，所以叫做使徒啊。其中有一位使徒叫做爱的使徒，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家知道这位爱的使徒是谁吗？啊，就是约翰啊，他就是使徒约翰。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段时间一起来研读的这一本书叫《约翰一书》啊，这本书的作者啊叫做约翰，他被称为爱的使徒。他为什么被称为爱的使徒呢？因为他是在使徒当中是最最强调这个爱的一个人啊，在他书信里面，他称他自己呢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是他自己认为啊。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非常细腻的描述了说有关于耶稣关于爱的一个命令啊。那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今约翰呢已经是在这约翰一书啊这本书里面呢，已经第三次谈到爱的主题啊，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而且这一次呢是一次比一次详尽。所以这第三次，这一次是最详尽的一次哈，讲了一整章，一直延续到第五章哈。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个传说哈，教会有个传说，说约翰到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以弗所这个地方，那时候信徒啊，那教会信徒要把他常常把他给抬出来，然后听他来怎么样讲道，听他来给弟兄姊妹怎么劝勉。他那个时候，他经常没有说什么，他只不过非常简短的重复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他只是讲这一句话，因为在他人生的最后的阶段里面，他认为没有这个更重要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彼此相爱呢，当作是一个老生常谈，好像多余的一个提醒一样啊。我们需要真正知道教会在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上面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我们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又远远的还没有达到神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花一点点时间来思想啊，刚刚所念的那一大段的经文，是不是刚刚念的那个相当多的分量的经文啊？那这一段经文的结构你又真的去看的时候呢，不太容易懂，抓不到它的一个主线副线啊。所以我想要用一个几张的这个投影片来看一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它有些是循环的，有些是重复的，不断出现的主题。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个循环的、不断出现的、重复的主题给抓到的话，那么对我们了解这段经文是绝对很有帮助的啊。你可以看到说，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约翰他两次提到要彼此相爱，第七、第十一节，他在这两次里面，他都提到说：“亲爱的弟兄啊。”可以想象一下啊，他非常的年纪大了，对着一个非常年轻的，甚至一个孩子，在他面前说：“亲爱的弟兄啊。”也就是说，约翰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平辈的身份，来去劝勉这些晚辈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约翰怎么样，在求他们，因为他们是平辈，求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可以看到老约翰里面心里面那个迫切啊，迫切的心哈。这是第一个重复的主题，彼此相爱在两节里面。再来，他又有两次提到爱的完全，爱的完全哈。一个就是讲到彼此相爱，一个是讲到没有惧怕。记得有这两个完全，换句话说怎么样呢？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啊，本来神是完美的，是完全的，他的爱也是完全的。那当他们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召集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完全呢？一个就是要彼此相爱，这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破口，当我们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爱就不能完全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惧怕，啊，没有惧怕。当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惧怕的心， 就跟神不能保持亲密。那那个时候呢，就会有破口啊，那时候就爱当中是有缺陷的，是不能怎么样，不能完全的。所以约翰呢，在这两处经文里面提到了两个完全，或者说两个不完全，两个不完全啊。一个完全就是要靠着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一个呢是要靠着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当中没有惧怕。只有这两个条件成熟以后，爱才能够得以完全啊。这是两个重复的地方，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四次，四次提到一个相同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神先爱，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第七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第十一节，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第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约翰这里教导呢，与这个耶稣的这个大诫命有点类似啊。耶稣大诫命是怎么讲的？耶稣大诫命说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要与神保持那种爱的关系，然后与人保持那个爱的关系，而且要以人与神之间的爱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这里约翰的教导也是非常相似的，是必须怎么样，要先有神的爱，才有可能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才有可能有那种真正的爱啊。我们不是说我们那种爱啊，再往下讲讲就知道了。所以基督徒灵命的一个长进，无非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而已，其次呢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这两方面如果能够平衡长进的话，基督徒生命就长起来了，其他什么都是次要的。你圣经懂多少是有帮助，但如果不能助长我们对神的爱，不能助长我们与人之间的那彼此的爱的话，那么圣经知识就是放在一个好像角落的一个花瓶一样，没有任何用处了啊。所以当我们越来越爱神，我们也越来越爱人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怎样，我们灵命开始在长进。所以蒙恩信主的时候，我们呢就像一个怎么样，像个属灵婴孩啊，就像个属灵婴孩。我们家如果有，你们家现在有比较小的孩子，你就知道婴孩是怎么样呢？婴孩就是要被爱，他必须要从着借着这个被爱，好比说被父母抚摸，被父母拥抱，从这些里面去学习什么叫爱，学习说怎么样去爱别人。所以人是怎么学习爱的？他首先他学先要被爱啊，否则他不知道他怎么样去爱别人啊。所以值得让这个孩子怎么样，要渐渐的长大以后，他才能够怎么样开始能知道怎么样爱人爱神。这在属灵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照着约翰呢这个思路啊，有几个重复的重点啊。我们照这个思路来看几个重点啊。那我们因为经文很多哈，今天有十五节哈，我们没有办法每一节都看到，我们只看到看看几个重点啊。好，刚刚讲到我们刚信主得救的时候呢，就像个属灵的孩子啊，只能被爱啊。我们出现在我们当中啊，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就是被爱啊，弟兄姊妹非常欢迎他们，他们在被爱。那么他们是在怎么样在这个被爱的条件上长大的呢？一个属灵孩子，一个属灵婴孩在教会当中，他怎么成长起来的？他最直接的接触就是那些比他成熟的那些弟兄姊妹，比他老练的那些弟兄姊妹，信主年日可能也比较久的，从他们那边得到了爱，得到了接纳，得到包容。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彼此相爱对于教会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教会在人的数量方面，或者在人的质量上面，彼此相爱占着非常重要关键的角色。 我们来到教会，不是 只是找一些我们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要照顾那些比我们年轻的人，比我们年轻的人啊。我所谓年轻的人啊，不一定指的是那个年纪上几岁的那个年轻，我指的是那种在属灵上面比我们年幼的人，他们在认识神的事情上面不如我们那么老练，那么我们就有这个责任要去照顾他们的。举一个例子，在过去一年半里面呢，杨师母啊，我的师母一直在协助我们教会的这个主日儿童主日学啊，他常常呢在外面在各个地方帮忙，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就会跟我分享很多儿童事工教会儿童事工的挑战，还有其中的这个需要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常常在思想这些本身的一些问题。因为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聚得很安心，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后面我们有青年聚会，有儿童主日学，这都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会其实是非常非常欠缺人手，每一个儿童班，每一个活动场所，室内的室外的都缺少人手，怎么办呢？我们常常祷告怎么办呢？常常就是这边多一个人帮忙，就代表怎么样，另外一边少一个人帮忙，所谓捉襟见肘。弟兄姊妹，你明白那其中意思吗？这边多一个人，那边少一个人，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找人来帮忙，没有人可以帮忙，必须要平衡的发展。所以从教会的这个整体需要上面，我们要如何安排人手呢？并且要兼顾到各个领域呢？这是当中是很大很大的挑战的。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精简教会的工作？其实我们来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就看到教会有些工作是没有效率的，要把这些没有效率的要改变成有效率。这要怎么样精简的工作，让教会工作更有效率的好。所以这里就跟大家交通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安排这些人手调度这人力的时候，遇到很大一个难处的，心里面上很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在我们当中有些属灵上面比较年幼的人怎么办？如果安排他们多点侍奉啊，比如说请他们做儿童小班的这个助理老师啊，这是他们可以胜任的，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了教会很多人手的问题，但是这当中就会怎么样，就吃掉他们在这边聚会的时间，吃掉他们在这边能够听主日讲道和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主的时间，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成熟一点的基督徒，其实我们有很多管道，对，在网络上面或者在其他教会听都可以听到很多讲道，但是这些年幼的基督徒好不容易来到教会聚会，结果又被安排去做这些服事，所以这当中有很大的顾虑，我们心里面是非常万不得已的，然后呢怎么样也是非常舍不得，非常非常舍不得。特别看到那些难得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年幼的弟兄姊妹，他们还要去服事，我们心里面是非常舍不得的。我们在鼓励他们服事的时候，是的确需要兼顾到他们属灵上的一些特别的需要，比如他们需要听到，他们需要成长啊。所以我过去呢曾经参加一个教会一段时间，那个教会呢在我来看就是事工导向，就先有事工，然后怎么样就把人力给填进去，发展一个事工把人力填进去。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事工的那个重要性看作比个人的他的属灵需要还要更加重要，常常就是为了一个事工去牺牲了这个人他的属灵上的益处，这个并不符合彼此相爱的一个原则。我们彼此相爱就是需要平衡的兼顾到许许多多人他们的属灵上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年幼的那些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关心他，不是少数人，是多数人都要关心他们。我们一定有比我年幼的人，我们有没有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在一个怎么样被爱的环境里面能够成长起来，等到他们得到充足的爱以后呢， 成熟以后，他们才能够活出基督的爱来。先要有神的爱，先要弟兄姊妹把神的爱彰显出来，带领他们一段时间，他们才能够怎么样？有一天他们也能够表达出那神的爱来。所以这其实也是我大部分的经历。我们怎么样？都是先要能够被爱。今天主题是被爱和爱啊，或爱和被爱。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都是先要被爱，然后我们才能爱人。先被爱，被神的爱所充满以后，我们才能够爱别人。好，年幼的基督徒除了别的基督徒，年长的基督徒、成熟一点基督徒可以爱他们以外，最重要的他们所需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最重要他们需要得到就是神的那个爱。所以约翰在这边有四次提到说，我们爱啊，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信主以后，不是啊，我们要活出来的爱啊，并不是出于我们旧生命的东西，乃是出于我们怎么样里面的新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自己里面做出来的啊，是先神先要爱我们，我们被神爱充满以后，才有可能真正的从神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那种爱别人。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不是说凭着自己开始怎么样从事各样的慈善工作或者志愿的工作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这个教会呢，就跟一般的慈善机构或跟这个宗教没两样，对不对？靠着你自己一种热情来去做事情，不是这样。我们乃是要怎么样？要连结于主。当我们连结于主，深深体会到神的爱以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在神角度我们是一个能够爱人的人。好，那么我们连明白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就要 来谈一下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呢。好，这是这一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约翰告诉我们说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好，当他这样讲，他告诉我们神怎么爱我们的时候呢，他特别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就是什么？神怎么样？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啊！神有许多的属性啊，他圣洁、公义，他是全能、全知、全在的各种的属性。那其中一个需要我们深深去认识的，就是这个：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因为整本圣经都在启示我们说，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世界上的人。而且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我们，这两个是同等重要的。一个你要知道神多爱我们多深，另外一个要知道说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如果说整本圣经的一个中心在哪里呢？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神的爱，这并不为过啊，并不为过。我们知道哈，有些人把神的这爱呢怎么样表达出来，变成好像有一种溺爱。哎呀，我们怎么样做都可以，反正神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爱我们啊。这当然就是怎么样，就是 abuse 啊，就是等于说把这个神的爱给解错了，完全认识理解错了。虽然他们这样错误，但是呢，整本圣经的中心，整个启示的中心，的确就是神的爱。这个是怎么样？这是有圣经根据的。你看圣经从头到尾就是神的爱我们，神在救赎我们，神的爱是怎么样？是超过我们怎么样能够想象的。所以保罗说这个爱是过于人怎么样准测度的，是长阔高深，是我们很难想象神有多爱我们。所以毫无疑问的，圣经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的爱。所以约翰在这边做这样宣告：神就是爱。这么样充满一位爱的神，他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如此不堪，常常我们怎么样作恶抵挡神，那怎么办呢？所以神就要救赎我们。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呢，他怎么样，他就来救赎人类，把我们从那种自我毁灭的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因为人类是自我毁灭，世界上很多人他们以为他们成功，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的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路。但神就是爱，他把我们救出来。具体上神怎么样来拯救人类呢？神学家 做了这样的比喻，做了这样的形容，也就是在这世界被创造以前，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开了一个会议。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如果你不清楚，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那开了一次会议，然后呢决定了人类，他们要创造人类，而且要赋予人类一个非常尊贵的一种本质特质，就是人可以做自由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是我们可以神允许我们做自由选择，可在这当中要冒一些，或者说根本就是如此。人会怎么样？会走自己的道路，人会犯罪。所以当人还没有被创造以前，三位一体神已经决定好要怎么样来救赎人，已经决定好在这个救赎计划当中，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神他们各自所要扮演的角色。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三位一体神同时出现了。你知道约翰写作方式哈，往往就是一个主题呢会重复的讲，重复的讲。约翰一书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圣父、圣子，然后到了上一周，国清弟兄在讲道时，他讲到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就是圣灵。然后呢，在今天经文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一次都提到了哈。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经文，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来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好，我们解释过挽回祭是什么意思呢？挽回祭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接受了罪的刑罚，然后为人赎罪。因此呢，他就挽回了那个神那个公义的愤怒，因为我们是犯罪的，使得因为耶稣这样做以后，使得我们这些人就得到救赎，不再会被神的审判，不再会落在审判之下，这就是得救的意思。所以神就是爱，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不是 lip service 说一说而已。神的爱是怎么样？是有行动的，而且呢，三位一体神是一同的分工合作，分工协作，更共同来去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功能。这两节圣经里面讲到什么？他告诉我们说，圣父是差遣圣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首先我们要对圣父要了解，我们不应该把圣父呢看作一个是一位高高在上，好像远离我们甚至鄙视我们的一位神，不是这样。父神是怎样？是三位一体神当中一位，他与圣子圣灵是完全一致的，完全和谐的。所以当圣经启示我们说神就是爱的时候，他就是说到圣父也是如此，圣子也是如此，圣灵也是如此，三位一体神他们当中不会闹矛盾的，他们是和谐的，他们是一体的。然后他在爱的事情上面同样都表达出一种爱。前天的时候，我们周五小组查经的时候呢，就有人提出一个笑话来，他就说有人说他可以证明神不是爱，我们今天是神就是爱，他可以证明，他说他听到有个人说他可以证明天父不是爱，因为什么呢？因为天父居然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舍弃在十字架上，让他经历这么多的痛苦，一个连自己爱死都不会爱惜的人，你能够期望说他能够爱我们吗？这不就证明了神不是爱吗？这不就证明天父不是爱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疑问啊？有没有？都没有这种疑问吗？你觉得有没有道理？讲的可能有点道理啊。过去有这种困扰的人的确是有的啊。天父是怎么，为什么这么残忍，让他儿子承受如此酷刑呢？那么这样天父会爱我们吗？感谢主啊，我们小组里面啊，前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两位姊妹有这个问题啊。他说对呀，他们过去的确就是这样想的啊。那后来他们怎么样化解了心中的这种难处呢？这个疑惑呢？ 就是在他们生命怎么样渐渐长大，他们逐渐才认识到说，原来天父的爱，那种爱是一种超越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甚至耶稣基督没问题，他舍命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钉死，表达了神的爱。但是圣父呢，在天上，当他看到他爱子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痛苦啊，绝对没有更轻的。他是在那个时刻，圣父和圣子是在那儿联手起来，度过了十字架那个最煎熬的、最痛苦的时刻。一位圣洁的神居然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罪，在他身上，这一切怎么样，都是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他们是联合在一起，一同承担了这个救恩的痛苦、苦难，然后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救赎我们的世人。这就是一种超越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圣父牺牲他的儿子，这种苦不比耶稣自己牺牲自己来得更小。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看到圣子的牺牲，我们也要看到圣父在这当中牺牲。圣父并没有把圣子呢紧紧抓住不放，任凭我们自生自灭，没有，他是来自差派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世人，把神的这爱能够扩充到全人类里面去。所以神就是爱。爱是什么呢？是谈恋爱的爱吗？还是母亲爱孩子的爱呢？我们刚刚讲这个两个爱都是怎么样？都是很了不得的。谈恋爱的爱很了不得，母亲爱孩子的爱也是很了不得的。不过这当中有个问题是什么？这两种爱都是爱那个可以爱的人，对不对？母亲爱孩子，或者是两个人谈恋爱，你侬我侬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爱一个什么？爱我们可以爱的人啊。这种爱怎么样？很伟大了，但是呢，当中世界上还有一个更超越爱，就是神的爱。啊，这里说得很清楚，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啊，这就是。约翰在这边为爱做了一个定义，什么是爱呢？爱就是神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里面讲到神的爱有多大，也讲到神是用什么方法来爱我们。神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唯有这种爱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被爱以后，我们才有这种能力去爱那些我们可能一开始并不能爱的人。当我们爱一个人，不是因为这个人可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的爱是来自于神的爱，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一个世上的母亲对孩子的爱，我们也不在讲一个男女在谈恋爱那种爱，我们是谈一种神的爱。神的爱就是在爱一个对方可能不是我们喜爱的人，这种爱那就是从神而来的爱。这种爱是已经超越了爱情的爱，也已经超越了母亲爱孩子的那种爱。不是因为爱可爱的人，神不是爱我们这些人是因为我们可爱，乃是因为单单的他就是爱了我们。然后呢，三位一体的神不是只有圣父圣子的爱我们，还有圣灵，这也很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到圣灵。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第十三节，神的灵是什么？就是圣灵。圣灵呢，当我们在重生的时候，神就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就住在我们里面了。神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圣灵的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从我们一开始重生的时候呢，神的灵这么样伟大荣耀一位神，居然住在我们这些卑微人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就是在做一个保证。有人说那是头期款，头期款付了一个保证， 就是保证我们将来怎么样，神要与我们真实的在天堂里面完完全全的同在。这是一个在天堂里面最大最大福气，就是这位永生神，这位伟大荣耀神要跟我们永远住在一起。所以圣灵今天我们虽然还没到天堂，他就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预先去品尝到那个天国的滋味，品尝到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种感觉到底什么样的感觉，或多或少感觉一点点，但是将来要到天堂里面要完全实现啊。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许多工作，今天他在我们世上，因为我们还常常犯罪，所以圣灵有很多工作，他的劝慰引导啊，甚至责备教训我们等等啊。但是圣灵有个最重要的工作，记得吗？上个礼拜才查经啊，国清也讲到，还特别提到圣灵有个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圣灵住在我里面，为这位主来做见证，所以是圣灵将这个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面，并且帮助我们说，我们能够逐渐的怎么样来认识神的大爱，认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刚刚讲到前天晚上说，我们这个小组里面这两位姊妹啊，这两位姊妹以前她是不能理解的，天父怎么样居然愿意让他儿子钉死，那么残忍，他很难想象一位慈爱的神会让自己儿子去做这种事情的。但是后来时间一旦久了，以为这两位姊妹成熟以后，障碍也挪去了，他们认识到神的这种非凡的爱，那种超越的，不是在人世间找到的这种爱。为什么？他们自己哈，有一位姊妹，当中有一位姊妹讲说，他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呢？因为他信主比较不是那么久，但他过了那一关，他说以前会怀疑的，为什么现在不怀疑怀疑呢？答案很简单，是什么？谁告诉他的？圣灵告诉他的。圣灵住在他心里面，在潜移默化当中，在他不知觉当中慢慢调整他的一些观念，使得他怎么样能够逐渐的认识到神的爱，神的爱。所以罗马书五章五节说，所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不只是认识真理，而且怎么样，也要能够明白十字架的大爱。这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启示的工作，他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信心，叫我们里面的爱心能够一天一天的怎么样长大起来。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是因为是人的哈，所以我们经常怎么样会受到人的那个经验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当然在想象说，想象哈，世界上我们很难想象说世界上有这种无缘无故的爱，你们听过？毛泽东就是最难想象的，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的人哈，也就是这句话他发明的啊。但是，神的爱就是一种无缘无故的爱。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长得漂亮，也不是因为我们有才干、有能力，能够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事情，这都不是神爱我们的原因。因为在整个宇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渺小的就像一个灰尘一样，就是那个 dot 那么小小的一个灰尘，看都看不到的。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一无用处的，我们的经验是有限的啊，我们常常只能从经验里面去出发，他去想象说神爱到底是什么，从经验里面出发，结果呢，有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去想神是怎么样，我们可能会想我们要来服侍神，要来教会工作作为回报，为什么？以免神惩罚我们。或者我们最好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奉献点钱，免得怎么样神会不高兴。再或者说，如果我们不帮忙 神做点事情的话，神就不会赐福给我们。又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非常怎么样看重表现，我们非常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别人对我们打的分数，所以呢，我们就以为说神也是在天上给我们打分数的，看看我们外表上做的有多好，做得好一点就奖赏我们，做不好一点就不奖赏我们。弟兄姊妹，神真的要我们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去服侍神吗？来去讨好他吗？神真的要我们如此去回应神的爱吗？我们经常是怎么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太小看神了，我们也太小看了神的爱。我们以为呢，我们可以拿点什么东西去交换，去交换神的爱，这实在是玷污了神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刚刚我们提到的那种求表现的那种服侍，或者是说在惧怕当中与神保持关系的，都不是神所要的，都不是神所要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完全可以在他怎么样，在我们之外呢去成就万事，他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自己就可以做。但是当神把这爱浇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要我们从中间，在爱的中间去回应他，并且呢，在爱里面呢，去与他建立一种关系。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比较难以理解的，比较陌生，可以这样讲，不是不能理解，但比较陌生。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受到中国式的那种教育长大的，在我们的教育里面非常强调什么？非常强调就打骂、责备，对不对？你拿九十分的时候，父母不会为你九十分高兴，他会为你的十分还没有拿到那十分来提醒你，你还有十分还没有拿到。我们家教育孩子的时候，甚至也承继我们父母那种习惯，虽然来到北美啊，我们有时候也很少鼓励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怕鼓励多了呢，让他怎么样自满、骄傲，所以我们总是喜欢提醒一下他，你哪里还没有做好。这种中国式父母，而且很糟糕的就是说，我们的教育环境啊，经常怎么样，鼓励竞争多过于鼓励合作，有没有？鼓励竞争多过于鼓励合作，所以我们就是比美国人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合作，大家承认这一点吧。我们就是害怕怎么样，别人出头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出头了，我们就影响我们。所以这些背景或多或少都影响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缺乏安全感，我们怎么样会容易求表现，甚至也会竞争，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服侍当中就渐渐的失去喜乐，失去平安，没有安全感。然后呢，我们对得失心呢看得非常的重，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因为这些都不是从神的爱而来。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然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所以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爱，神要我们心要活在他的爱里面，被爱了，被神爱了，被神的爱所充满以后，我们才有真正能力来去服侍神，来去爱别人。我们真正服侍人要有能力，就必须要怎么样？一定要心甘情愿，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面子，也不是出于人的因素。我们之所以能够心甘情愿来服侍神，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就在于我们被神的爱给摸着了。当我们被神爱摸着的时候，就能够这样甘心情愿来服侍他。当我们确实知道神爱我们，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种大爱充满我们，我们里面充满感激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你会想到是什么？我想说他这么爱我，我到底要做什么来回报他呢？这个就是从爱里面去来服侍他的。我们的回报啊，我们要回报神，这绝对不是出于我们那种惧怕，不是说出于我们害怕神要刑罚我们， 或者说害怕说神不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要为神那样做一点事情啊。我们要回报神，只是单单的因为知道神爱了我，为了我他牺牲了自己，所以我也非常有这颗心，我也爱他，就是这么样的简单，我就愿意把自己摆上去了啊。当我们如此被这样圣灵所充满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被神的爱啊，神的爱所充满，以至于我们就会把这爱给分享出去，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也给那些来到我们当中那些福音朋友，我们对灵魂就开始有负担。弟兄姊妹啊，我们对灵魂有没有负担啊？对一个人得救有没有负担？我们愿不愿意把耶稣基督这个爱给介绍给我们所认识的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们，带领他们信主呢？如果我们没有的话，连一点这样热情都没有，我们就要反省，是不是我们里面神的爱太少了？我们太少被神的爱所充满了。我们爱啊，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再次强调啊，是神先爱我们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约翰四次强调这同样的事情，就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爱。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爱与被爱。我们只有真正被爱以后，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啊。基督徒里面成长，就是要需要感受到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有了这样子的感受以后，才能够去爱别人。所以圣经中我们知道有律法，对不对？圣经里面有律法，教导我们怎样做事情、做人啊，在神面前，律法可以叫我们知罪，律法可以叫我们怎么样分别善恶，但是律法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力量，叫我们去行善，这就是律法的一个局限性。不是说律法不重要，但是它是有局限性的。唯有神的爱充满我们以后，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啊，心甘情愿的走圣洁的道路，然后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最后，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啊。我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还提到过，约翰在这段里面提到两个完全，啊，两个完全，或者相反，你也可以相反过来讲，就是两个不完全。两个不完全。如果我们信主以后和这个神的关系不亲密，常常害怕他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在开车的时候怎么样，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跟神也是一样，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常常害怕他，不敢跟他亲近，这是第一个不完全。你跟神不亲近，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把爱彰显给你，但你却感觉不到他的爱，你跟他有一段距离，这是第一个不完全，刚刚讲的。第二个不完全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如果不能彼此相爱，那么在整个我们爱的里面是有缺陷的，是不完全的。不管我们说我们多爱神啊，我们好爱神啊，但我们却不能彼此相爱吧？在爱当中，约翰告诉我们这是有缺陷的。为什么？因为连在眼前的弟兄，你看到了你都不能爱，你怎么去证明说那个看不到的那位神你爱他呢？第一个不完全是讲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害怕他，我们里面有个惧怕，这是有缺陷的。第二个不完全是讲到说我们和人之间，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爱里面是有缺陷的。所以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对我们来说，神的爱啊，不能仅仅停止于在头脑层次里面了。所以我们说，约翰一书提醒了三次啊，这不是一个老生常谈，这是要在我们经历里面啊，在我们经历当中去实践，去了解神的爱，然后我们才能在教会生活里面呢，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扩充我们的度量，能够爱更多的人。所以我们来到教会还是要重复这样讲，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只是去找我们喜欢的人在一起，这些人可以带给我们快乐，带来友谊啊，这都是我们熟识的老朋友了，这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成长起来呢？ 就看我们能不能去关怀一些我们所不认识的人，我们所不熟悉的人，特别是怎么样，特别是那些刚来教会的人。这些刚来教会的人，刚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人，他们有些是来寻找教会所族里面的弟兄姊妹，好，我们关心他们吗？我们愿意把他们带进到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吗？这些新人当中，更多的是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那些福音朋友，我们关心他们吗？我们是想想耶稣的大使命是说叫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没有？耶稣大使命叫我们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可是今天有人已经来，不是我们去，是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我们关心他们吗？如果连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都已经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我们都不关心的，所以用这个同样的逻辑，我们又怎么能够说我们能够出去，我们能够说我们能够爱那些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人呢？这里就是这个逻辑，我们看连我们看得到的弟兄我们都不能爱，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爱神呢？那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新人们，我们都不能爱他们，那还说什么我们能够多爱别人呢？这些都不是口头上的，这是要从行动里面去证明的，来显明说我们有了生命。新人来到我们当中，不管他们是信主还是不信主，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他们心情是值得我们去切切去体会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一信主就待在这个教会，一待就十几年，从来没有换过教会，那么你就更需要去细细的品尝一下，去理解一下一个新人到了陌生环境他是什么样的感觉。一个新人来到一个陌生环境，到处大家都是非常欢乐，在那讲话很快乐，但他一个人站在那旁站在我们当中落单的，你知道那种感觉是有多不好受吗？你仔细替他想想，我有过这种经验的，我知道的。我自己老大两岁的时候，那时候刚好送到一个新的一个幼儿园里面去，有一次我就去接他，远远看他，看他在做什么，作为父亲看他，看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我这孩子跟别的孩子怎么样互动？看到他刚参加这个幼儿园，然后也没有认识朋友，在那里一个人待在那里非常孤单，父亲看到怎么样？很不好受，心里面好疼啊。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教会已经待了十多年，我们需要去培养一颗这种心，一种敏感性，去感同身受一下一个新人加入我们教会来到我们教会当中那种心情是什么。当我们看到新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落单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点痛了。弟兄姊妹，有点痛。我们在教会久了以后，有了自己固定的朋友了。每次来到教会都是一些都可以得到友谊，非常温暖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那个和这边所讲的彼此相爱是不能画上等号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说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碰到一些熟识朋友非常热络，这不是这边所讲的彼此相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边讲到的彼此相爱是命令，明白吗？为什么叫命令？肯定怎么样，你们就是有挑战有艰难的地方，这才叫命令啊。这彼此相爱是个命令，如果彼此相爱是一个和自己喜欢的一群人在一起的话，那约翰为什么要在这里说这是一个命令呢？或主耶稣为什么说命令我们去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实在是非常需要怎么样跨出自己那个舒适圈。我们阅读约翰一书，其中非常非常强调彼此相爱，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讲到彼此相爱是讲到说那就是我们行在光中的一个明证，心在光中，所以我们在彼此相爱。第二次是讲到爱与恨，那是王老弟兄那一次跟我们讲到的。今天是讲到爱与被爱，这已经三次了。 重复的在讲这个很深的一个主题啊。老约翰外号叫做什么？叫做雷子。雷子就是说打雷的那个雷啊，闪电的儿子。所以他年轻的时候，老约翰脾气是非常暴烈的哈，像闪电一样。但是到了晚年以后呢，老约翰成熟了，他对教会呢，也可以说是遗言啊，最后最大的负担就是告诉他们说，彼此相爱，只有你们当真正能够彼此相爱，这样子你们的爱呢，才能够怎么样进入到第二个完全啊。第一个完全就是我们在跟神之间没有什么惧怕，很亲密跟神。第二个完全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能够彼此相爱，有了这两个完全以后才是真正的完全，否则的话这就当中就有破口。我们或者跟神之间不亲密害怕他，或者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有嫌隙不能够彼此相爱，这当中都不够完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成为一个能够爱人的人，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在教会里面能够把神的爱真正的活出来，并且把神的爱给传出去。再过两个礼拜，再过两个礼拜就是什么，我们的主日是什么，就福音聚会。福音聚会是什么呢？我们信息会很简单，就是要讲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就弟兄姊妹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放在祷告里面，让我们出去邀请这些弟兄这些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把神的爱能够告诉他们，把神的爱告诉他们，而且要透过我们跟他们接触当中，让他们能够看到什么是神的爱。愿神借着老约翰不断的重复的讲同样的主题，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爱别人。我心里平安。
非常感谢牧师的美好信息。